但是主，你是我们风浪中那最坚固的磐石不管是在环境里面，还是在我们人生中间的风浪中，谢谢主，因为有你在我们可以不需要担心，不需要惧怕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愿主圣灵继续的在我们心里运行来指教我们给我们悟性明白上帝你自己话语的亮光之处以至于可以当我们在进到我们的生活中间去的时候，你的真理可以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谢谢主，我们恭敬仰望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今天呢是继续这个祈求的主题那这个祈求的主题呢，今天就是第5篇的这个诗篇。好那开始的时候呢就想问一下大家在你的祷告生活中间有哪一些的规律？比如说我能够想到的最简单的一个就是吃饭之前会祷告，对吧？歇饭祷告。那除了这个还有其他的吗？比如说你在哪些的时间或者是怎么样的形式之类的，可以随便说，我们不现在不分组。发生问题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还有哪些呢？晚上睡觉那还有没有早上起来呢？好好，谢谢。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诗篇呢这个第4和第5篇呢其实就是一个晨祷晚祷那第4篇呢是晚祷，第5篇呢是晨祷那在Eugene Peterson 他就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第4、第5篇被放在整个诗篇150篇其实诗篇150篇我们是要把它当作一个整体来看的，就像一卷书一样的。放在这一卷书开始的时候呢，他其实说是想上帝想帮助我们建立一个生命的节奏，而这个生命的节奏呢就是在神的话语里面开始祷告，那是晚上祷告还有早上的祷告那我们知道犹太人这个一天的算法是晚上开始嘛对，所以呢这里第4篇我们今天这个第4篇第5篇呢就从晚祷开始，然后再介绍第5篇是早祷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不如一起来读一下。好，我们从对，我们就一起朗读好了，1、2，看见吗？大家工作纸上面也有。好，我们就从一开始哈，第一节这边，前面那个就不用去管它了。好，第一节1、2、3，我公义的神啊，我呼求的时候，求你答应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舒畅。求你恩待我，听我的祷告。尊贵的人啊，你们把我的荣耀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你们喜爱虚妄，追求虚谎，要到几时呢？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把钱来归他自己。我向耶和华呼求的时候，他就垂听。你们生气却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你们要在心里思想，并且要安静。你们应当献公义的祭，也要投靠耶和华。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得什么好处呢？耶和华啊，求你扬起你的脸，光照我们。你使我心里喜乐，胜过人在丰收五谷新酒时的喜乐。我必平平安安躺下睡觉，因为只有你耶和华能使我安然居住。好，所以这一篇的诗篇呢一共是8节。好，在这个8节里面呢，我们在进入讨论之前呢想有一点点的这个背景了。那这个背景呢是有一般的学者呢是认为说，可能这个背景跟第3节是差不多的都是关于亚撒龙背叛的这样一个背景大卫写的这个诗篇因为我们在这个内容里面也会看到，他中间又讲到什么羞辱困苦谎言之类的，跟第3节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第3篇。好，所以这个，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呢觉得不是这个背景的，好像说是被掳回归之后的。 但没有一个定论啊，这个我们只是作为一个参考啊，大概是亚撒龙背叛的这个可能是一个背景。好，所以在这里我们会看到说，大卫写啊，就是这个诗篇，诗人在写这个的时候，其实背后有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压力啊，很多的这些啊困苦，在这些东西有环绕着他。好，那我们在这里呢，我们会看到说啊，在我们想。关于这个晚祷这个目的是什么那我想先请大家呢留意一下，就是第一节和第八节，你自己可以再看一下我们这个晚祷的这个目的我们借着这两节的一个对比可以了解一下呢你会不会觉得说第一节里面其实会带出来的是他这里说我呼求的时候然后我在困苦中求你恩待我，听我的祷告。所以在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好像就是诗人他在那个处境中间，他有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压力，他需要求神来帮助。所以那种是一种可能对他心里有压力感的，然后有那种很急迫的，或者有那种焦虑的，这样的是开始的一个画面，是不是啊？好，这是一个开始的画面。好，那到第八节呢，我们再看一下，第八节这里说是我必平平安安躺下睡觉因为只有你耶和华能使我安然居住。好，所以另外一个画面你感受到的是什么？跟第一节比起来的是一个平安睡觉。好，是这样的一个前后的一个差异，一个对比。好，所以在这里呢就是我们在进入这篇诗篇的时候呢就了解一下这个晚祷的一个目的在这里呢是带出来的是说像在这里我们看到的说他第八节说只有你耶和华，所以是在于神的主权这个平安不是这个环境给的，而是单单是靠耶和华神所造就的所以这个是在晚祷中间诗人借着晚祷可以带给他的一个其中的一点。那第二点呢，在这里说的，我们想说睡觉了，到了晚上要睡觉了，然后你要歇了一天的劳碌，然后你的身体要在床上躺平，然后要进入那种的安歇，对不对？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样，比如说有的时候我自己你一天下来哇，工作家里的事情，如果你家里有孩子，还有上有老下有小，哇，那种的挑战之大，你晚上你的身体可能躺下，可是你的心怎么样？心是不安静的。好，但在这里呢借着这个晚祷，诗人在这里要带出来的是不只是身体的这个休息，而且很重要的是心灵同样的是经历那个恢复经历那个平安。所以这个是在第二点。那第三点这里呢，另外一个目的我们可以来了解的是，可以想象当你的身体要这样子，心灵跟身体都要这样子躺平在神的带领下进入那个安歇的时候，就有的时候我们人是喜欢自己来掌控的，对不对？就算我们做了基督徒，就是那种很想还是要来自己掌控的那种欲望还是在的，有的时候我们就在那种交战之中。好，可是这个诗篇带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是信靠和交托，就是当我的心灵要跟身体这样的来进入休息的时候，那种也是一个借着祷告是放手那种的掌控，以至于说同时相信上帝他来顾念，然后他来带领。好，所以这个呢，就是我想在开始进入我们接下来的讨论之前呢，先让大家就是对这个诗篇的一个目的的一个大的背景的一个了解，然后它的重点，它要带出来的一个意思。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到一个讨论的环节这个讨论是想要说什么呢？我们刚才说的第一节，大卫就诗人他是非常的焦虑的，有挑战的。到了第八节这边，好像进入了一种的平安。因为他这里重复讲的是安然平安。好，那这从第一节到第八节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变化呢？这个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呢？好，那我们就要来一起来讨论一下。好，那我想下面呢就是我们在这里呢有一个的讨论的题目说我们是把二到七节呢分为三个小段第一个呢是二三是第一个小段，第四五呢是第二个小段，第三个小段呢就是六七。好，那在每一个小段里面呢， 请大家先来观察，说每一个小段你会发觉啊，诗人在他的内心，他内心的一个主题是什么。就刚才说了，开始的时候第一节它其实是一种很有压力的挑战的困苦的，但是这是一个大的一个范畴。我想说具体来说每一小段有一个特别的主题啊，请大家可以啊交流一下，你觉得那个主题是什么。好，那接下来当你找到这个主题的时候呢，你也再留意一下，哎，诗人他是怎么样劝诫自己。好，这个劝诫自己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简单再介绍一点，就是说如果你看经文呢，他会第二第四第六他会都好像提到有一群人啊，尊贵的人，你们有许多人。如果你在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好像这个诗人在跟别人对话，是不是还有一种对话的这种感受一样。好，那有一些的学者呢就会觉得说，哎，这个这里的三种人呢，这二到七节里面涉及到三类人，好像这个诗人就跟这三类人在不同的对话。好，但是在这个 Tim Keller 他这个资料里面呢，他提出一个不同的观点，他说这些的所谓的对话就不能够比较难去想象一下，说哎，在你很有困苦的时候，你身边来了三帮人啊，跟你这样子来对话，好像约伯的朋友啊。凯勒牧师他觉得他不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他的理解呢是说，其实这三类人呢是诗人内心的那个对话，就在你的内心，有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内心会有很多的声音，对不对？我们自己会跟不同的声音在对话，他会从这个角度来诠释。好，所以呢，那我们就顺着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意思就是说，原来诗人他在跟内心跟自己在那对话的时候，他就借着这个祷告，其实他在做自我的劝诫。哦，原本是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好，那我在这里在祷告中间去劝诫自己。好，以至于呢，所以这里想要大家讨论的就是说这些的劝诫诗人是如何劝诫自己的。好，那这些的劝诫又是如何使诗人他的祈求能真正减轻他内心的这个重担。好，那下面呢就想请大家呢可以我们来分组来有一些的讨论。那我想我们今天的人不多，我们就分两组好了，一组四个人这样子。对，好，那也鼓励大家可以在分组讨论的时候呢可以结合你自己的祷告和生命的一些经历可以在一起的交流。好，那我想呢不如这样子好了，就是你们这组呢主要是二三就是因为我们三组嘛，然后你们这组主要是四五，还有一组大家第三组就是你有时间的时候你就讨论第三组，先把你主要的那个任务先给讨论完。 家的这个讨论啊，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这个资料上面啊，他的一些观点是怎么样的，给我们一些的参考。好，那我们先看一下呢，是啊第一小段，哦，对，这个我刚才其实就是刚才大家的讨论呢，就是在于说，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人的祈求啊，其实未必可以去到把重担减轻、得享平安的。很似乎我们的祈求是在求什么东西？如果我们求的是不对的话，可能我们那种心里面是更加不平安的。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刚才我们要讨论说，诗人他在这边自我的这个劝诫是怎么样？借着这个自我的劝诫，他的这个祈求。只是我们自己不会意识到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借着这个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诗人他首先带出来的想要跟自己对话的这一个呢，就是我把什么东西来变成了我的这个偶像，他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看的。好，在这个切入来看的同时呢，我们接下来会看的是凯勒牧师他在这里有提到的是说，接下来这个诗人的劝诫是怎么样进行的呢？好，那他的劝诫呢，我们会看到第三节这边有提到说，要知道有两部分他在做两个宣告，第一个呢就是说耶和华已经把虔诚人分别出来归他自己。好，第二个呢是我呼求耶和华，他就垂听。好，那我们就会看到说，第一部分是其实他这里的劝诫，这个要知道其实是个命令来着。就你在这里会看到说，其实诗人他对自己的这个认真程度是非常认真的。他在用的这个，如果在原文里面，他这个要知道是个命令来着。好，他借着这样子跟自己的劝诫或者这样子的命令，他在提醒自己呢，提醒自己是神已经把我给分别出来了，而且是归给他。如果是一个归给他，我们想象的话，那是一个关系，是吧？那是一个关系，我是归给谁的？我是归给神的啊。那里强调的是一个关系啊。此外呢，也因着这样一种亲密的关系，他说我呼求耶和华，他就垂听。如果没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的话，你是不会说出这句话来的。好，所以可见他这里说的是我这个诗人他带出来的是在这个劝诫的过程中间，在提醒自己他的身份是什么，然后他与神的关系是怎么样。好，以至于呢，在这里他是说当我们在这样子一个角度来宣告的时候其实带出来的是上帝在帮助这个诗人去摆正他自己的这个心理的这个先后次序。刚才我们说了，如果他是拜偶像，有些东西可能我白天的时候我经历了什么，然后别人对我有不公义或者是怎么样，那我呼求，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可能或者说我想要追求的是一些给我带来安全感的东西，然后那些东西可能是成为我的偶像，因为是跟神没有关系的。而在这里他强调的是说，借着把那个自己的焦点给你给矫正，然后放到神，我是属于谁的？然后我跟神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劝诫自己，以至于说他会知道说我的这个祷告是要怎么样的，也从而呢，让他的这个祷告确实可以给他带来减少他心中的那些的重担，然后去引导他去有一种的平安。所以我们可能可以想象一下，大卫就是诗人，他当时可能那个祷告，他会是说哦。我的心啊，你要记住啊！如果我拥有的是神的跟神的关系，然后跟神的那种爱的团契 啊，如果我可以享受到的是神这种大能的保护的话呢，那我任何在其他啊我想要去想要的东西，或者说在危险之中我想要去紧紧抓住的东西，其实并不能够真正的给我带来盼望、力量和平安。啊，那他可能是借着这样子的一种的劝诫，以至于心里面那个心理的过程就被神来调整，从而把他的焦点给改变，也从而是他的内心可以进入一种的平安。所以这个呢是第一部分啊，是这样子的一个啊一个劝诫的一个过程。好，那我们下面来看呢是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呢是这个第四、第五两节啊，第四、第五两节呢啊，他这里的这个主题呢。对，刚才这里说的就是他要摆正自己这个需要的这个先后次序啊。那有的时候，对，这里也补充一点，有的时候呢他这里也说，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所求的东西，那样东西本身可能你自己当下不会觉得说啊那是我的偶像，可是在内心深处啊，比如说举个什么样的例子呢，我要花时间啊，比如说我要花时间来读经好了，我要花时间来读经，有的时候可能这样东西也会变成我要做这件事情变成我的一个偶像，而不是真正我跟神的关系。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就是那个变成一个任务，那个任务变成我的偶像，但是上帝真正要的是我们跟他的关系。对，所以这里其实也是就是很微妙的，但是在这个时候上帝可以在祷告中间，圣灵其实可以来光照我们，那重点就是让我们会看到说我们真正心里面那个第一位的真正重要的是什么，而这个重要的是刚才他带出来的，就是我已经被耶和华分别为圣归给他，然后跟他有那个关系。对，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平时会是怎么样，就是至少对我自己来说，有的时候也会感受到说如果你跟神很亲，就是你会花时间跟神在一起，但那个在一起的时候你是经历到那种的亲密呢，还是你就是在做一件事情，其实是可以不一样的，是可以感受的那种差别的。对，好，这个就是给大家一个提醒。好，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部分啊，他这里第四、第五节呢啊，他这里说的主题是愤怒啊，因为经文用的是生气啊，那这里的生气呢，他说的是其实是一种啊，带着一种啊，你在不断的想那个事情，你在那咀嚼那些事情，让你觉得很不公义的啊，你很愤怒的，然后甚至是耿耿于怀的，就是你一直在你的脑子里面不断的放那个小视频啊，重复的那个心理剧场啊，而一直把自己陷在那样子的一个愤怒的生气的情绪里面。好，这里呢是诗人讲啊，他带出来就是强调的说这种的愤怒。好，那在诗人他的这个自我的劝诫呢，如果我们看经文呢啊，他在这里是说啊，有一个强调一个平衡啊，这个平衡的意思呢啊，经文里面第四节他说你生气却不可犯罪，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说是你可以生气啊，但是不要犯罪，所以这个是标准修订版的这个版本，它的这个经文是这样子。好，那这个平衡呢，就是一个是说可以生气，但不要犯罪。那其实在具体的解释下去呢，就是我们可以要去感受到和正视，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会压抑自己的，或者说哎，这些东西好像我是基督徒，我不应该这样子吗？然后就把它给压抑掉了。但这里不是诗人的意思。所以它的这个一个平衡，一方面是我们需要感受去正视可能是别人对我带来的不公义啊，我会心里面有确实有这样子的愤怒，好，这是一方面。但另外一方面是说啊，不要去自己去就是报仇，不要自己去报复啊，或者说当你一直陷在这个里面的时候，你心里面有很多的苦毒，就这两者之间是需要有一个的平衡啊。那在这里呢，诗人他在强调的这个自我劝诫的这个一个平衡中间呢，他其实下面接着经文里面带出来的有两点啊。第一点呢他是说要在心里思想要安静啊。第二点呢是应当献公义的祭，投靠神。好，如果这里会看呢，刚才我们说第一个呢他用的那个就是也是一个命令，那在这里呢第二部分这里讲到的要思想，然后要安静，应当献祭，其实这些都是命令来着这里其实就是会看到说诗人他的那种的认真之程度 那在这里的劝诫中间呢，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要在心里思想啊，这个要在心里思想的就是，其实就是啊，在心里面不断的反思，自己跟自己说话。好，那你所谓的要安静，就是有的时候，就当我们有情绪的时候，其实你心里一直在那个抱怨的，甚至说你身边有个人的时候，你都会想要去说的。我想至少对我们女生来说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对吧？弟兄可能我不确定啊，弟兄有的时候可能就不去表达了，但这个也是不太好的。但是如果女生我们一直在表达呢，也是不好的。所以在这里说的是要安静，而且自己在心里面要跟自己说话对话。好，这是一点啊。那第二点呢，他这里说应当献公义的祭投靠神啊。这里献公义的祭啊，这边是什么意思呢？那献公义的祭，这里其实带出来的是说啊，这里的啊，因为我自己开始看的时候，我在想说，哎，是不是你这个献祭就是要认罪嘛？啊，但是我查了一些资料之后呢，他说其实这里的这个献祭呢，其实啊不是特别的说要去认罪的意思，而是说啊强调自己一个内心，因为献祭就是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旧约里面献祭就是我来到上帝的面前，然后啊是一个以一种正确的方式来献祭。公义的祭就是一种正确的方式来献祭，而这个正确的方式其实就是我们的心态最重要。像在旧约里面提到哈，撒母耳记那边就有讲到说，听命胜于献祭。我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其实重要过我献那个物品是什么。所以这里诗人带出来的是很重要的是，当我想象一下我很愤怒，有人得罪我，有人有对我不公义的时候，那我的心思意念很容易就会偏的。所以在这里诗人强调的是，我要去反省，然后我要安静，然后我要献公义的祭，其实处理的都是自己的内心，就是让我的心是被矫正，然后让我的心是跟神来对齐的。好，所以接下来在当我这样子以一个正确的心来敬拜的时候呢，从而呢，他这里下面说倚靠耶和华啊，或者说投靠耶和华，就 trust in the Lord， 那意思就是我知道神是最清楚发生什么事情的，所以我必须要去投靠在上帝的面前，然后同时自己也是谦卑下来的，不是以我自己想要去的方式去来去来怎么样，去来介入啦，或者去来回应啊等等之类的，就是以我自己的公义了来替代神的公义了。好，所以这里呢就是从重点是一个把我的心来矫正，然后跟神来对齐，以至于我的心最终是转向耶和华神。好，那所以在这边我们会看到是啊这样子一个自我劝诫的过程。好，那借着这样子一个劝诫的过程，可能我的祷告就会发生不一样了。那我的祷告在这里是这个祷告是真正的是说，借着祷告是我可以除去我心里面一些的苦毒啊。同时呢，有的时候我们在被不公义的对待的时候，我们可能心里会有一种自以为意的啊，我觉得我是对的啊，或者说我看一些事情的时候，人家是不对的，我这样做才是对的。其实借着这个祷告都在处理我们心里面啊去相关的这些的内容。那接下来呢，他说最后所以是借着晚祷是真实的来面对自己，然后将那些啊所有的东西啊我所感受到的不公义的，或者说我愤怒的，都是带到上帝的面前。当我这样把这些东西带到上帝的面前的这个过程，其实就在帮助我处理我心里面的那些的苦毒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的分享，不好意思，我刚才忘了没有给你们分享了。你们有没有分享？对，刚才你们讨论的，
就是我觉得对，刚才我们说，我们在求神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心里我们自己就做不到，但是交给神，神有的时候出手就是很准确的。你做不到的时候，他就怜悯你，就帮助你这样。
有没有什么例子？
我就说我之前有一个科主任，我就每天看到他想要打他，我总是逃就是要绕路走的，但是总是被他揪到了。然后有一次他又把我揪住了，然后他那个时候他看不上我们是基督徒，他总是那个嘲讽。然后以前我们有个教会另外一个姐妹也是我的同事，他每次见到我先说一个小时 那个同事的坏话，然后再来问我为什么我不讲他的坏话，然后呢就把他处理不了的情绪倒在我的身上，就每次我都被人倒污一次，所以就很怕，就很讨厌跟他。但是有一次他又把我抓到的时候，我在海边站了两个小时，我已经很累了，我就想发脾气想打他了，想一把他推掉然后走开。但是神那个时候就有一句经文，那个时候我忘记是哪一句，就跳出来就说我要原谅他。但那个时候就突然间我就做到了，然后我估计我的眼神我的脸色已经变了样子，然后他就哭了，然后我就抱抱他了，就那次把他抱完了。但抱回去之后呢，我回到家我老公又说了，就你刚才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他让我说是因为被人抓到在底下聊了一通。那我老公说你不要被他骗掉，你不要被他眼泪给欺骗了。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神真是神的出手，那一下就让我心里软化了，我以前也做不到，所以我觉得就是真的把公义交给神。
好，谢谢。你们这组呢？
好，没讨论到这里。我们讨论四五
呀。对啊，就是四五呀，对啊，嗯。有没有？对，你们这边有没有？刚才他们举了很好的例子，你们这边呢？来吧。
其实我刚才没有分享，但是就是我最近也是在经历一些，就是面对一些比较应该说是很恶的人，就不是一般我们正常的普通人，也在经历跟他们一些打交道。就是我自己很有感受，就是甚至我在跟他们听电话的时候，我的手都在发抖，都在发抖，因为你会觉得他真的是很坏很坏，坏到我们这种普通人无法应对。然后我就觉得今天听的其实很有得着，那我就知道怎么去晚上去除去我自己的苦毒。对对，这是我的。
哇，谢谢。是，就这些经文里面的这个自我劝诫的这个过程，其实是给自己一个很好的提醒，而且会看到其实上帝是很明白我们的一些需要的。他不是让我们好像一个很严厉的一个父亲，一个官，就是你怎样怎样不体恤我们，其实神也会体恤我们。嗯，好，那我们下面呢这边是时间有限哦。好，那刚才我们讨论的时候，因为我们分组没有第三组，所以简单来说一下，这个第三个六七呢，其实关于自怜的这么一个主题啊，就是没有不感恩啊。因为你在经文里面会看到说，他这里说啊，谁能指示我们得什么好处呢？啊，意思就是说啊，好像我的生活中间也没有什么顺遂啊，也没有什么很有的福气啊。啊，你会跟下面第七节这边有一个对比，知道，就是好像会看人家有丰收五谷新酒，我怎么没有呢？啊，就看到人家有的，看到自己没有的。所以这里呢带出来的一个主题呢，就是说是不感恩自怜的。而在这里呢，简单来说一下，这里诗人的这个劝诫呢其实是是让人去看见说借着一个迫切的宣告去看见上帝他的那个慈爱和荣光以及因着与神有亲密的关系而来的喜乐。那这里是说什么？就像主要是看这里的经文里面提到的神的脸，然后他脸上的光。那这个呢，其实带出来的意思就是表示上帝的那种的慈爱，上帝的接纳以及上帝的微笑像第七节这里他说：“你使我心里喜乐是因着有跟神这样子的关系而来的这种喜乐。”我不知道大家看的时候会有一种怎么样的感受会不会觉得说，哎，我们在生活中间会不会因为常常我的喜乐是在乎别人在乎环境？但这里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是神因着与神有关的而带来那个喜乐，而不是跟我的环境有关的。对，好，所以呢借着这个诗人他这样的一个劝诫呢最后呢是诗人就劝诫人是需要有感恩的心，而且是应当因着自己能够与神亲近以及确知自己属于神而感到快乐。这个好像对我们来说，我们常常会听见觉得我这个我都知道，可是这种的知道到我们在面对真的一些挑战有压力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喜乐是不是真的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在这里也会看到说他不是将自己暂时的这里也是一个提醒是如果我们不是把自己暂时的这个需要放在一个更大的一个画面之下这个画面是什么呢？就是福音神已经赐给我们的恩典和应许 如果不是放在这个大的画面之下呢，我们很容易还是会陷在那种自怜里面啊。现在，哎，为什么人家有，为什么我没有呢？啊，比如说我也有认识一些弟兄啊，一些的姐妹啊，不在我们中间啊，就是很多年了，信主很多年了，就是他常常的会觉得说，看到的就是那个比较，就是跟人的比较，就觉得哎呀，为啥他的孩子怎样怎样怎样，为啥我的孩子怎样怎样怎样，哎呀，为啥他的这个怎样，就是那个对比是永远对比不完的。但在这边就是看到诗人给我们一个提醒，其实不在于说别人，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这样子啊，我们必须要把自己的这个展示的需要放在一个更大的一个画面下面来看。好，那这个呢，简单来说呢，就是啊，诗篇第四篇，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呢，啊，就是刚才有提到说，我们这个祈求的目的啊，是把我们的心灵的重担给卸下啊，使我们的内心跟我们的身体在晚上的时候能够归回安息平静。好，这是一个晚祷的目的。啊，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晚祷的习惯啊。其实我自己在预备的时候也是啊，我没有特别说好像有一个很有仪式感的那种的晚祷，但是我觉得看完这个诗篇呢，我就觉得哎，其实挺宝贵的，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可以去这样的操练，对自己是很有益处的啊。好，那在这里也是提醒我们，祈求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先对自己的心来下功夫。那包括刚才讨论的有涉及到的经文的三点啊，我们所求的是不是成为我们的偶像？然后第二点就是啊，我们所求的啊，求神要帮助我们这个祷告不是来助长我们的愤怒啊，而是来包括我们的自己的公义啊，是要帮助我们除去这些的苦毒。第三呢，就是啊，让我们在福音中间啊，在经历到那个感恩啊，那个我们有那永恒的福分而感恩。好，这个是关于诗篇第四篇。好，下面呢，我们就再进到诗篇第五篇啊。那因为时间有限呢，我们还是可以先来读一下啊。哇，这个还是比较长，不过没关系啊。我们请一位有一位弟兄姐妹来读一下，有谁愿意？恩光。
耶和华啊，求你留心听我的话，顾念我的叹息。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倾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祷告。耶和华啊，求你在清晨听我的声音，我要一早向你陈明，并且迫切等候。因为你是不喜爱邪恶的神，恶人不能与你同住，狂傲的人不能在你眼前站立。你恨恶所有作恶的人，你必灭绝说谎话的，好流人血和弄诡诈的，都是耶和华所憎恶的。至于我，我必凭着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殿，我要存着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所敬拜。耶和华啊，求你因我仇敌的缘故，按着你的公义引导我，在我面前铺平你的道路。因为他们的口里没有真话，他们的内心充满毁灭人的意图，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神啊，求你定他们的罪，愿他们因自己的诡计跌倒，愿你因他们许多的过犯把他们赶出去，因为他们背叛了你。愿所有投靠你的人都喜乐，常常欢呼，愿你保护他们，又愿爱你名的人因你欢乐。耶和华啊，因你必赐福给义人，你要以恩惠向盾牌四面护卫他。
好，那这个呢是一个晨祷来着。对，如果我们看经文的话呢它在第三节这边是求你在清晨听我的声音这里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晨祷。好，那我们这里有一个问题呢是在这里就是说根据这个前面的三节那给我们一个提醒，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当具备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和方法好，那我们时间有限呢不如我们就简单的两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好吗？我们就在小组里面简单的讨论一下，说这个带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关于这个祷告的态度和方法可以是怎么样的。我们有几分钟的时间，好，接下来我们再做一个总结，这样子。 好，我们时间有限，不如你们这组先讲一点吧，你觉得方法或者态度就讲一点好了。
我刚才讲迫切等候，就说明也要听神的，不光是说给神听，
要等候。OK， 要等候。好，你们这组呢先讲一点好了，让他讲了，讲一点就可以。
好吧，一到三节，祷告具备怎样态度是说，在神面前倾诉，或者说是，一早来阐明，并且等候，就是不单祷告，而且是有一个迫切等候的一个心，方法就是在清晨来寻求神。
其实你们都讲到已经两个结合在一起就全面了，对，简单来说呢，就这边我们强调的是两点呢。在凯勒牧师他这边的这个材料上面，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清晨的献祭。其实跟晨鸣这个字是相关的。他说我要一早向你晨鸣。那这个晨鸣呢，其实看这个字呢，其实是跟旧约里面就是那些祭司在祭坛上面这里写的，就是去摆设那些祭物和柴火的这个动作是同一个词来着。所以你想想看，就是说我早上的时候经过晚上安息，然后到早上起来，我们要面对一天的生活，一天的挑战的时候，在这个开始这里提醒诗人给我们一个提醒是，我要晨鸣，我要这个晨鸣背后带出来，其实是一个去盘点、去安排，是很有系统的。就他这个祷告其实不是一个含糊的，你想吗？我把这些物件都给摆好，去献祭我。献祭不是随随便便做的一个动作嘛，对吧？所以在这里就是它是整整齐齐的，像这里说的我是把祭物整整齐在这边摆列出来，在神的坛前。然后呢，好像你把你心中的每一个的叹息，在这里说，求神呢，求你顾念我的叹息。可能每一个的叹息就可以变成一个的祷告，以至于在你的心里面是有一个祷告的清单的，我不是随随便便过这一天。我可能这一天中间我可能预计着，像刚才说我的同事会怎么样，我的家里会怎么样，就是我大概心里是过在这边过着的，是一个晨鸣，是一个很有系统的，是清楚的，带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诗人他在早祷的时候的一个态度，一个方法，这是第一点。好，那我们下面再看。好，第二点呢，就刚才弟兄姐妹有提到的这个迫切等候。那他这里说的其实是一个主动和被动的一个平衡。那这个迫切等候呢，其实这个词呢，中文里面我们翻译成迫切等候。英文里面我们会看到版本呢，就是 watch， 就是警醒的，其实有带有一种是注视的、警醒的，而且呢是有种期待在里面的，有种盼望在里面的。所以这里所谓的主动和被动，就是主动这里强调的是你要去警醒的时候，其实你不是在那儿在那儿怎么说，所谓的被动的就是好像我不需要去管什么事情，是你要主动的、积极的参与的，我要去留心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主动性但这个主动性呢，也是说我要面对一天。进入这一天的生活工作我的可能是背后有很多的可能有敌人会看着我的像刚才弟兄姐妹也会提到的，你身边会遇到一些恶人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时候你不是在一种战惊惧怕想要逃避的这样一种心态里面，其实我要主动的，我要主动的留意的我要主动的警醒的。但这个警醒背后是带着盼望的，而这个盼望呢，其实背后就是那种的等候，等候神他自己亲自的来介入我不是让我自己来好像是一个审判官一样的，我要来做什么东西，我是在这边等候上帝的作为所以这两者是放在一起是一个既有主动又有被动的这样一种迫切等候所以这个是一个态度上面的。那好像就是简单来说，我们总结来说，就是这个早上的祷告好像开启了一个属灵的 GPS， 我们有一个方向，那个方向是上帝在前面带着我们，但是同时呢，我又知道我自己是很有清晰的知道我的每一个的叹息变成我的一个祷告，然后沉迷在上帝的面前我来面对我接下来的一天。 好，所以我们在这里会看到这边来说最后有一点的这个总结最后我们第十二节这边我们没有时间去讨论了，但想做一个总结，在这边带出来的就是说其实最终第十二节这边诗人他会提出他带出来的是说我们看到经文里面第十二节是说耶和华因为你必赐福给义人，你要以恩惠向盾牌四面环绕他那在这里呢其实是有一个就是诗人他会有一个的确信，像说我的这些祷告上帝都垂听上帝必回应我的这些祷告，会垂听我的这些祷告。而这个背后其实是第七第八节这边是说，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事情，不是因为我是一个义人就是我不是不是说我他这里所谓的这个义不是说我是行为道德完美的一个人，而是说这里第七节说我是凭着上帝丰盛的慈爱，而这个慈爱是上帝不离不弃我，而这个慈爱是在上帝的那个约里面的，不在乎我做了什么，是单单在乎上帝的那个约，以至于我是一个被上帝所接纳的一个义人。那旧约里面我们知道说诗篇里面有说没有一个义人嘛，是吧？所以在这里诗人他不是说他自己是一个行为道德完美的，是一个而是一个被接纳的一个义人，而同时呢也是靠神的公义第八节这里是按照你的公义来引导我，他没有公义，诗人自己没有公义，而是神的公义所以在这里中间他会讲到有几段是讲到说那些恶人是怎么样，所以他这里的义人是跟之前经文的恶人是相对的所以这里这边总体来说呢，我们会看见说我们能够那对我们现在的一个提醒呢我们现在的这些基督徒，我们会提醒说我们是可以像这个诗人里面这里说的我们有一个祈求蒙垂听，祈求蒙神接纳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确据，就是神的福音。而这个福音就是这里强调的一个伟大的一个交换的一个应用，是说当初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他说我的神，但上帝对他的一个回应是神拒绝他，因着上帝的公义他要承担我们的罪但是因着耶稣基督原本享有的那个的祷告蒙纳，是我们来承受了，我们来领受了，而背后所付出的代价是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受那个祷告的悲剧，而这些悲剧原本是我们要来承受的。所以这边就是一个概念，就是伟大的一个交换，所以以至于这些都是神的公义因着神的这个公义来成全了我们，可以作为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的祷告能够蒙垂听的一个的保证所以这个时候也会给我们有个反思。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平时你有多会常觉得说我的祷告是不是不配得被神听见，或者说我的祷告我怀疑究竟上帝垂不垂听我的祷告呢？那在这里的话，诗人的这篇的诗篇给我们这个提醒不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怎么样道德正直完美的人，不是的，是因着福音因着神他接纳我们在他的盟约的爱里面，以至于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确据。这个确据就是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当我们祷告说我们天上的父的时候，我们是作为他的儿女，他必垂听我们的祷告这个也就是给我们的一个终极的一个确据。好，所以呢在这里晚祷早祷这两篇的诗篇带给我们一个的帮助我们去了解我们的祷告的态度方法，然后呢也刚才像刚才我们前面晚祷里面带出来的三点都是我觉得都是给我们很好的学习。好，那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呢，我们要做一个结束好，那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那爸天父是的主，当我们来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来呼求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这短短的几个字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是你所宝贝的儿女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我们有这样一个宝贵的身份也因为在这样一个身份里面，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祷告同样我们也像刚才所学的 主，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呼求，上帝你都垂听啊，因着你的公义啊，因着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那个救恩啊，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确据啊，再次的感恩啊，我们可以有这样子的福气成为你的儿女，也有这样子的福气可以来向你祷告。谢谢你啊，谢谢主啊垂听，也谢谢主接纳啊，我们如此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以下时间大家安静啊，预备一下，预备我们的崇拜。